好
，Hello 飞跃
，Hello，
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介绍一下你自己。
嗯，大家一般都怎么介绍呢？从何开始？
对你的名字，然后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哦，我是飞跃，我们现在在新青的在日内瓦的家中。我们是今天刚算过，那是2016年，8年前，在上海一起工作的时候认识的，那是我工作的哦，我的第一份工作的第一个项目，然后心情完全不记得他跟我一起做过这个项目了。
当时我已经入职了
一年了，对，
根本不记得这个新人。
但是我们后来在北京一起当过室友，然后
那个时候我们当室友的时候，门的密码是我们两个的生日
，so sweet。后来我们又在很多别的地方见过，反正在纽约还有别的地方，
在上海、纽约、
日内瓦、
北京
就没了吗？总感觉一起去过很多的地方啊，台北，
对，
那个
对对对，台北，但是出差时候去的，
不是台北，是 BA Day 我们一起玩来着，对，算上出差的话，我们去武汉，
对，还那都是在国内，中国好多地方，
嗯。
对，总之一开始是同事，后来是室友，后来现在我们两个都离开了第一份那个咨询公司的工作，所以现在就是朋友，然后飞跃这两天正好在巴黎，然后来那个瑞士，所以这两天来找我吧，所以是一位稀客，平时我也没有约到过飞跃，就是 Zoom 上或者这个打视频电话来录 podcast， 今天是终于真人才逮到你来录一集，
开心记录一下这个难得的日内瓦的时光。
下次有机会我觉得也可以打电话录，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但是你也挺忙的。然后今天我们在昨天和今天吧，我们就聊了好多深刻的人生话题，
确实
我们每次相遇都会聊好多，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和新青的关系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聊很多非常哲学的人生的话题。
然后所以今天刚才我们想了一个题目，其实我们还没有告诉对方答案，这个题目是现在我们都30岁了嘛，今年你30岁，
对，还没到，还有3月，
还有3个月，我已经32了，所以我们都刚差不多要到30岁了，然后这个问题是，如果你能对20岁的你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特别这个老套的一个话题。
你先说。
我先说。你先说吧。
我先说。我想说的是，希望你不要那么着急，总想要一个答案。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只是我啊，还是大家20岁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因为你不知道你未来会做什么，在哪里，然后跟谁在一起，就是呢会想要在脑海里大概有这么一个答案，
计划。
当然我觉得一定程度的计划是好的嘛，因为你也要计划你的职业啊等等的，但是我觉得我是有点就是会有点焦虑，如果我没有把这个 OK 先做 A 再做 B 再做 C， 然后我要脑海里能够想象到，比如说我到时候30岁是过一个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我还是想要把这些东西都 map out。 然后如果不能这样的时候呢，就会想说 OK， 那我现在需要做什么事情能够让我就是 get the clarity，然后我就会去比如说跟别人 network 啊，或者是去做很多的 research， 然后直到，我不是说我一定要先把这些东西都做出来，但是我要在脑海里差不多想好。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对我非常的有帮助，因为我确实就是每一步我自己
走
的啊，
走的还是很
plan 的挺好的，
嗯，
但是呢现在30岁再回看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非常棒的体验，不管是工作上的那个，还是去了别的国家，还是说感情上的，其实都是完全计划不到的，都是非常意外的体验，所以我觉得 OK， 没有计划也不是没有计划吧，就是说不要觉得只要计划好了就好了，也不要觉得没有计划就会很糟糕，然后人生也不是关于要找到一个答案或者是一个最好的解，我觉得我当时应该是基于这么一个认知，就是应该有一个
最优解。我特别有感触，之前我还跟别人说过这个，我以前跟你一样吧，可能觉得有一个全局最优解， 什么全什么叫全局最优解啊，就是就是可能在长期内你有一个你觉得是有一个最佳的结果、
嗯、
然后你会去找那个现在的什么路径能达到那个结果，所以就是一步一步的计划好。
这是非常典型咨询这个 problem solving
的。对，
嗯，
就是我们因为一开始第一份工作都是当咨询师，所以其实就是一个结构式的一个思考的过程。
Issue tree
structured thinking， 你从这个想要回答的问题，然后下面分三个子问题，在下面分问题。嗯，后来我跟你一样吧，我觉得我的职业道路其实现在还是挺曲折的，就是我每一步都是没有在往着全局最优解，而是往着局部最优解，就是可能更加关注啊，我这两年这三年有什么感触、
嗯、
然后在短期内想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嗯，
就比较随意一点。
嗯，我觉得但这些确实是你要经历过这些之后你才会觉得哦，原来这样也可以。
但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份自信，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步走的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慢慢积累这个自信说啊，其实我不计划好也 OK。
嗯，那也就是说也许另外一个人现在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可能就会觉得不，我就是必须得计划才行，就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没计划好，我现在得没有做我喜欢的工作，
对，
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我也觉得是，
所以我们有这个叫什么 survivor
bias 幸存者偏差。
嗯，
对，我觉得有可能有的朋友他确实没有做计划，结果他每一步决定都做得比较不好，然后越来越差，那他就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忠告。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运气的问题啊，我们也有可能计划了一大堆最后还是不开心，然后或者反过来说一个没计划的人也有可能现在过得挺开心的，所以我觉得很难归因于是不是因为我们当时计划的很好。然后我刚刚不是说我觉得很多很妙的事情发生是没有计划的吗？就比如说我后来决定离开咨询去品牌工作，比如说当时是因为发生了 COVID， 我本来是要去一个，因为我当时觉得我喜欢设计或者是室内设计这些，所以我本来要去三番的一个那个有点像 Airbnb 或者是居住那种类型的创业公司，但是因为那个在美国嘛，然后后来美国就疫情了，所以我就必须要回到中国，然后呢不得已的当时临时决定去了这个珠宝的品牌。然后但是后来就是那个是我最快乐的一段职业时光，并且使得我决定就是哦，我其实很喜欢去一个小型品牌工作。但你想如果要是 COVID 不发生的话，可能这整个事儿就是另外一条路。所以包括后认识的一些人对吧，男朋友也好前男友也好，其实都是挺随机的，就是所以那二十岁也不知道这些东西，那也过得挺好的。所以不要太不要或者就是说不要太依赖于一定要有一个现在想好的答案，那才是最好的。
对，或者我觉得可能是就算有一个计划，但是当计划出现偏差的时候也不要太恐慌。
但我觉得我没有那个问题，我从来不会因为计划变化而恐慌，我恐慌的是没有计划或者我看不到，或者是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 doesn't work， 我会比较那个。
你觉得这个主要是对于职业生涯的规划，还是所有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各个方面呀，比如说现在也会觉得我看不到我以后会和谁在一起，就是会不会找不到一个很好的人生伴侣呢？然后呢，就会在脑海里面把周围现在认识的人过一圈，然后也会觉得，哎呀，现在这个人还没有出现，就是还是那种没有答案的感觉，没有答案，没有计划的感觉是让人恐慌的。如果有一个我以前经常这么想，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未来时间旅行，或者现在有一个女巫拿这个水晶球跟我说 OK 不要担心，你之后会跟一个很好的人在一起，你会很快乐，那哪怕他不告诉我这个路径是什么，
你也会觉得很安心。
对，我就觉得没关系。
嗯，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不是关于计划呀或者是说实现路径的问题，更多就是我需要一些
信念
assurance。 对， 四年。
对，其实这个联系到我的回答，我的回答就是想给我二十岁的自己提供一些信念，但是我觉得我的答案有些马后炮。马后炮的意思就是，马后炮中文怎么解释？
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当然你已经知道了，所以很容易就是事后再说一些看起来很智慧的话，但是那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对，就是 in hindsight，
对，
你已经知道了。所以因为我已经是三十岁了，我已经知道了，我想对自己说的是，你会最终碰到一个很完美的，至少现在我觉得很完美的感情、
oh.
爱情，我的老公，我们现在结婚了，然后觉得现在的生活至少这个 partnership relationship 这个方面非常的美满。但是二十岁的时候，就当时也是经历了很多非常失败的或者很 struggle 的恋爱关系，不只是应该是说从二十岁到二十八岁之间经历了很多。但飞跃也是，我们俩那时候经常
互相哭
着给对方打电话。对，但是现在终于找到了这个人以后，就很想马后炮的跟二十岁的自己说啊，不要担心，对，你会碰到那个人的。
那你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呀，有一个女巫突然告诉你，你就会相信，然后你会觉得我现在就算在谈不好的恋爱，这也只是一个
经历，
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解释一下这个梗，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都没有参加过高考。
就是我们这些参加过高考上在中国念大学的人要是不是要先解释高考
大家可能知道 college entrance exam。
对，然后呢有一本非常著名的全国高中生都会做的非常厚厚的题目，在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就是说是一些为了高考模拟做的练习题，所以现在也经常用这个pun， 就是说这是一个 simulation for the true important thing。
糟糕的恋爱关系只是一个模拟。
对，
嗯，
然后你也知道你未来一定会遇到一个老公，所以你现在在经历这些不好的感情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伤心。
嗯，就是模拟考的不好也没关系，因为有人告诉你，你高考
考得很好，
会考得很好。
对，现在就没有人告诉我高考会考得很好。我想说，那我现在 fail 的这个是模拟题吗？还是我已经 fail 了高考了呢？
但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有人真的有信念吧？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宗教，其实是给你那个信念。你会觉得吗？就是说，
那你觉得你要是没有现在这个 hindsight， 你没有遇到 David， 然后你现在，对啊，或者就是你没有人告诉你这个的时候，你从哪里获得这个信念？
对
啊，
所以就是有宗教，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会有这个信念，就是无论如何，就算我这一辈子过得不好，只要我做了好事，我会去天堂，这是一个非常
因果
报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
但是你觉得这个也在感情当中适用吗？因为遇到什么人其实也是一个很随机的事情。
我觉得适不适用，关键是它会让你更加平和，更加快乐，更加接受你现在的状况，这个是这个信念带来的。不是说因为像我们说的，就算你知道你未来会有一个人，但是你不需要知道道路是什么 pathway 是什么，你只要相信，然后就会让现在的你觉得更加的平和，更加的快乐。
对，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讨论的那个运动教会我的事情嘛，就是说攀岩你必须要先相信你的脚能踩住，你才真的能踩住，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能踩住的话，你就肯定踩不住。
对，那就是换到这个情境里，恋爱关系是说你要相信我是值得被爱的，我是值得碰到一个好的男人，好的伴侣爱我，然后你就会真的遇到一个。
对，理论上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现在也发自内心觉得我是值得被爱的，问题是你遇不遇到这个人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基于我们生活的环境，比如说我在中国生活，但是我之前在世界上别的地方生活，我在美国工作，在美国读书，那我要遇到和我一样喜欢在不同文化之间穿梭，又基于我现在的 lifestyle 我也，而且我又是一个内向的人，我不会认识。
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对，我是一个 introvert。 嗯，对啊，就是说这个现实是能不能遇到这样的人，我觉得很难。如果我遇到了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人，我也是觉得一定会很成功，很彼此相爱，
就我觉得是
什么什么。
这个就是 problem solving 的过程，这个就是说你有了这个信念以后，怎么样真实的在实际情况当中找到比较好的路径来实现这个。但是信念的目的是，哪怕不是在三十岁碰到，哪怕不是在五十岁碰到，但是如果你能相信这辈子能碰到一个，或者七十岁的时候能碰到，那你从现在到七十岁，无论经历多么糟糕的感情，你都可以熬过去，或者都会觉得 OK， 这还是模拟题。
对对，但是这就是另外一个很哲学的问题，就是人生或者是恋爱吧，这件事儿是为了过程还是为了结果？如果到七十岁遇到那个人，那对吧，就是你能享受这个的时间就很短了。虽然你拥有一个好的结果，但你前面的七十年并没有享受到那个过程。你前面的模拟题如果经历都很差的话，那你还是前七十年会很 miserable。
但我觉得有了这个信念，就会让你的这个非常糟糕的体验没有那么糟糕。就是哪怕你那些恋爱关系很糟糕，你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只是I don't know， 你的问题非常的非常的好。
对，主要还是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幸运的人。
对，但我觉得虽然在感情上我觉得现在是比较幸运的，非常满足，但是在职业生涯上还是有这个信念。因为最近我也换了工作，然后我们这两天讨论了很多关于找工作的事情。那在职业上我觉得我还没有这个信念，说
是吗
eventually 会找到一个我喜欢的，每天八小时工作会让我觉得 OK， 没有那么 miserable， 可以一辈子待下去的工作。还是说我也不可能每两年每三年都会换一个工作到老。
哎，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觉得我在工作上是有这个信念感的。我很难 pinpoint 就是说在哪个时刻我获得了这个信念感，但是你现在问我，我就会说，我一定会找到的。我虽然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就这个是我觉得是有一种盲目的信念感。就真正的自信，不是因为你知道你能做成，或者是像刚刚讲的那个，你有个答案，所以你知道你可以，就是哦，因为我知道我要去这个国家、这个工作做这件事情，那是你已经看到了，那没什么稀奇的，大家都能。真正的自信和信念感是你还看不到那个答案是什么，但你就相信你可以抵达那里。我觉得现在工作上我是这样想的，我也不觉得我现在的工作是完美的，我会一直做这件事情，但我很清楚这个是在为未来的某件更理想的事情铺路， and I'm fine with it， 就是会再花一些时间到达那个状态，但我非常有自信我可以达到。
那你觉得为什么工作上你有自信，感情上你没有自信？
对呀，就很奇怪，明明我这个人其实是更在意人和人的关系，然后我们今天还说我觉得我在职业上也不是一个非常有野心或者怎么样的人，只能解释为可能我的命这辈子就是在这方面的运
比较顺利，
好像这个命运就比较好。对啊，就是就像你为什么遇到了老公，你就是这个命比较好。我现在已经相信一些这种运势。但也没有啦，事实上来说，我觉得
也有可能就是这些东西有一个 cycle， 或者怎么说呢，你的工作前两份做得比较好就会越来越顺。
我也不觉得我是因为工作一直很顺，但是我觉得我是经历过那种 course correct 的
就调整方向
的几次。就比如说一开始你可能觉得这工作挺好的，然后但你慢慢开始觉得，哎，我好像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我就经历了我刚刚描述的二十岁那种状态，就是，哎呀，我突然不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了。我原来以为这是那个答案，结果我现在发现它不是了，怎么办？然后很慌张，然后重新寻找这个答案。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或长或短，你其实慢慢你就找到那个新的方向了。然后
所以你就有自信，你是可以换方向的。
这件事情发生过好几次，比如说决定离开咨询，他说 OK， 因为我当时觉得我需要一些更 creative、更有创造性的部分，但是这个部分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话题。但是通过读 MBA 之后，试了非常多不一样的选择，然后慢慢找到了一个我当时觉得很开心的工作。然后但是去了这个创业公司做这个饮料之后，也是突然有一些地方不满意，然后但也慢慢就是反正就是这样的过程发生过几次之后，你就相信了自己去做这个调整的能力。
那你觉得在感情 感情生活中你没有很好的这个经历，没有正反馈。
有呀，这很奇怪的，就是我之前还写日记，我想说其实之前每一个我遇到啊，我知道了，就是我的自信是我之前每一个我主动喜欢的男生他们最后也确实都喜欢我了。
嗯，
所以呢在这方面就像刚刚你说的我是值得被爱啊什么，这方面我是有信念感的，但关键问题是有没有遇到那个我喜欢的人，这个部分我并没有重复的。其实也有哈，你过一段时间也是会遇到喜欢的人。
对啊，你就一直会碰到另一个喜欢的人，然后你还是会有能力保持一段良好的关系2到3年，就跟工作一样，然后你还会经常，你没有，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正反馈
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前男友老是会回来反复的纠缠 haunt 你，
所以呢，但这不应该阻止我去相信世界上有别的更好的人存在啊，
就更加纠结，可能
就是你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去相信未来的事情，而是去后悔一些过去的事情。但是 speaking from someone， 你也是回到过去认识的人，所以
有趣。而且我们两个可能我在工作中没有这个信念感，但是我在感情中现在当然是马后炮的有这个信念感，所以人和人在对不同的方面还不一样。
对啊，还有很多别的方面，比如说有的人很擅长你现在要跑马拉松，肯定有的人就觉得啊，我虽然不知道我也没跑过，但我觉得我肯定能跑下来，对吧？我就对我这方面就很没有信念感，我不相信我的身体，或者是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对自己更有信念感的方面。
哎，其实我对我自己最有信念感的方面就是换国家这个事情。
对啊，这也是 through repetition， 因为你做了很多次。
对，我换了很多个国家，然后因为每一个国家我都喜欢，我没有碰到过特别糟糕的经历，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交到朋友，然后比较好的适应。
对，
所以我现在对于换国家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恐惧感，就是啊要搬家了 OK 啊，很正常，还挺期待的。
所以你看人的信念感也不都是，就是它还是来源于过去的经历
和正反馈，可能在感情上面的反馈比较的 mixed bag， 就比较复杂，当然有好的正反馈，但是也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负面的东西更多一点，然后我觉得那个前男友反复纠缠就会老是带来更多的负面的可能回忆，
有可能。
哇，好像聊偏题了
不是，但
我们总结一下，
对，总结一下就是你看我们说给20岁自己的话是来源于30岁的我们在哪里获得了信念感，对吧？因为你在感情方面获得了信念感，所以你想把这个传递给当时的自己，然后我觉得我是在这些什么人生啊换工作啊换国家这些方面获得了信念感，所以我跟20岁自己也是说的这个，你想把这种在过去10年的经验所积累出来的信念感传递给当时的自己，希望那些还没经历这10年的不用经历那些模拟题也能获得一样的信念感，对吧？其实这是一样的道理。
但你觉得这个可行吗？就比如说现在让我们30岁的你和我来相信，让你相信你在感情上会找到的，假设现在有个40岁的你
对
回来跟你说，
我会，
但是没有这个40岁的你，
如果有40岁的我
编造一个
但如果真的有人这么跟我说，我觉得我会相信的。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很流行八字，
啊，
就是有些算命的呀比较迷信的呀，就是因为如果你相信了这个你会活得更开心。
对，
他们都会跟你说好话，这些算命师
不一定，
啊，不一定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啦。我去年算命，然后当时这个大师就跟我说，他说哦，你这两年意思是2023和2024都在一个隧道期，所以你可能会看不见光，然后你会觉得很迷茫。他说但这个命就是这样的，然后你也不要着急做什么决定，但过了这两年就好了，就这个也不是一个很积极的事情，但是他这么说了呢，反而我也觉得心安了。就是我现在如果遇到不好的事情，我就说哦，我就是在隧道期，反正这个会结束的。
这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有人，对，有一个相信是一个 destiny， 相信是一个命运啊，然后有算命的跟你说这些事情，你就会觉得更平和一点，随遇而然。就你说的，不知道答案会让你觉得很恐慌，
对啊，
但是只要有一个人告诉你一个答案。
所以你看我现在还是有一样的问题
好吧，我们可以等到40岁的时候再录一次。
对，我刚想说我们要40岁再跟自己说一下。
嗯，好的好的，谢谢飞月，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好的，拜拜
拜拜大家，拜拜。